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就提前来到，预备你们的心。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妙的主日里，你召集我们在这里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了解你所赐下的话语里面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是旧约读经班，这些稿件都是王牧师预备的，王牧师的原著预备的我们稍微在中间编修了一些新的东西。来，我们一起读这个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下面是读经者的祷告，我们也一起来读，请。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我们读经班学员的守则，就是请大家每次上课以前读完经文，参加随堂的测验，不要翻阅圣经，也不要无故的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下一个，如何研读圣经？这个，我想今天这里没有新的学员，所以请大家自己回去参阅。今天我们所要查的读经的地方是《撒母耳记上》22章-31章。《撒母耳记》的主题与金句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这个复习一下它的主题是偏离神的道路以色列人怎么样从神主走到君主，从神作王走到人作王，这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金句是。第一个，耶和华喜悦什么呢？耶和华真正喜悦的是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而且我们在查看他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故事的细节，圣经里面每一个故事的细节，耶和华在我们的人里面，他看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圣经里面的角色，譬如说扫罗或者大卫，他在经过每一个事件的时候呢？他的心态是什么？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从经文里可以慢慢的去思考品味。大卫人生有7个阶段，我们今天要讲的撒母耳记上21章-31章讲的是大卫逃亡的这个生涯。他在这个逃亡的道路上，怎么样的与神同行？神怎么样带领他？他假如有偏离的时候呢？神怎么样把他再引回来？大卫做了些什么事情？受了什么样的磨练？那在这些磨练上，神怎么样破碎他的老我？建立他的新我，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也是合神心意的王。我们知道这个，玉不琢不成器啊，人不学不知义啊。属神的人在担任大任之前，都要经过磨练，包括约瑟旧约里面的约瑟、摩西，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大卫，他们都经过神在他们身上的建造，然后最后成为神有用的器皿。知道大家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这张图，大卫逃亡的脚踪，从这个图的。地图的中间开始，我很快的讲一讲，在基比亚，大卫被 扫罗的这个派的军队包围他的住宅，半夜里他的太太米甲把他从窗户坠下来，他就从那里逃出来了。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呢，他就跑去拉玛这个左上角的地方去寻找撒母耳，他去寻求这个先知祭司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再从拉玛扫罗就追到拉玛，在拉玛呢。大卫再下来，逃到挪伯。挪伯那个时候呢，是在示罗以后呢，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他去寻求神的旨意，在那里他遇见了祭司亚西米勒，所以亚西米勒对他提供了帮助。再从挪伯再逃出来，因为这个。扫罗追到挪伯，他从挪伯呢往西逃，逃到这个加特，亚吉王那里，在亚吉王那边，因为有大臣讲他的坏话，引起他的惊惧，他就装疯来，再从这个加特再逃出来，就到了这个看不见这个，到亚杜兰的洞啊。这个亚杜兰的洞呢，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那边有很多的洞穴，所以这个大卫觉得自己像囚犯一样被圈在洞里面啊，失去了自由，他就向神呼求，然后再从亚杜兰呢，他就那时候有很多人来顺服他，来这个投靠他，大约有400多个人，然后他的父母也家人也一起来。到他这里，他为了安置他的家人呢，不愿意他的家人再与他一同逃亡受苦，就将他的父母家人送到东边的摩押地。为什么会把他们送到摩押地去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曾祖母路德他的曾祖父波阿斯娶了他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人。所以这个大卫跟摩押人是有一些亲戚关系的，所以血缘的关系，他就把他的父母送到那里去寻求庇护。完了以后，他遇到先知加德，叫他回到犹大地犹大地的南方，到这个哈列的树林，那边有森林有一些资源可以有地方可以供他躲藏，神在那里保守他照顾他。然后他再从哈列的树林，再逃到伊基拉，到伊基拉，他不是逃到那里去，他是到那里去拯救伊基拉人，因为伊基拉人被被这个非利士人攻击。那扫罗向神求问之后，得到神的允许，他到伊这个伊基拉去拯救他们。完了，基拉的人把他出卖了，他就再往南逃，逃到这个西弗的旷野再从西弗的旷野往南经过马云的旷野，亚拉巴，再往右边上去，到了这个隐基底。隐基底这个地方呢，是在死海这个沿海的西岸，那整个西岸呢都是沙地。就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那个整个地方都是灰白的土，没有什么资源，可是神在那里提供了他水源。那个隐基底的意思就是羔羊的泉源，所以神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然而，在扫罗追罗这个要追杀大卫的途中，这个大卫在。再次的往西迁移，到了马云的旷野他遭遇了扫罗，可是他忍受不了这个逃亡生涯的痛苦，所以呢，他就往西，自己决定要离开以色列地，再回到非利士人的地，他去投靠，再次去投靠加特的亚基王。那亚基王这时候呢，就送了他一个城。把这个城叫做看看，喜格拉，对的，把这个喜格拉赐给大卫，喜格拉就成为以色列的城，直到现在， 在喜格拉的时候呢，大卫参加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可是他每天出去呢，他去攻打击杀的是非利士人南地的各族的人民，比较偏向接近埃及的东面，是属于西奈半岛的东北面。可是他回到这个非利士的时候，他对非利士王撒谎，他告诉非利士王他是去攻击以色列的南地，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卫犯了罪，这造成他以后呢陷入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在非利士人最后跟以色列人要决战的时候，在基利波山决战的时候呢，他被迫要加入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他要被迫在那个场合，他要被迫举起刀来向以色列神的选民要攻击，可是神没有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非利士人的王想起来他们当初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军队里投靠非利士人的这一批人，当场反水，在密谋的战役里面。这批以色列人反过来加入了以色列的军队，来击杀非利士人军队。所以非利士人现在的首领呢，就吩咐把扫罗，呃，不，把大卫赶出这个军队。大卫就再回到这个希格拉去了。等到他回到希格拉去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财物，没有受到保护，就被亚玛力人在那时候洗劫，整个城被烧掉，然后的人都被劫走了。大卫就在求问神，当不当去追回来，赶得上？赶不上。神说，你可以去追，必追赶得上，也都救得回来。所以大卫听了神的话，就去把他的妻子、儿女，还有跟从他的人，所有的妻子、所有人的妻子、儿女跟财物都救回来。在这个同时呢，大卫逃亡的生涯也进入尾声了。因为当最后这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征战的时候，是扫罗他的作王落下最后一幕的时刻啊，这个扫罗的败亡呢，就成为这个大卫成为新王的一个起始啊。大卫就被扫罗一路追赶，一路磨练，经过肉体的折磨，在心神上呢，他也在寻求神。他的好处是，大卫一路寻求神，一路倚靠神，并不离弃神。有神与他同在，最后扫罗就把大卫一直追上以色列的王位啊。那这个相反的，扫罗他从开始神吩咐扫罗要去这个吩咐扫罗去攻打这个带领他的军队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同时，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没有等待祭司，等待撒母耳来做献祭的礼，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他又在神命令他去攻打亚玛力人的时候，他自己保留了神命令他不可保留的东西，这个当面之物，违背了神的命令，也保留了这个亚玛力人的王拿甲。所以，扫罗离弃了神，不是神离弃他，是扫罗先离弃了神，背弃了神，不听从神的吩咐，不顺从神，他离开了神，他的心转移了神，然后神就放弃了他，神就离开了他，神就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在神拣选大卫之后，这个神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扫罗就受到从神那里来的恶魔来临到他的身上来搅扰他的所行所为，就像一个 属肉体的人，而不是属灵的人，他犯下的错误，他这个嫉妒大卫，由嫉妒而产生的这个不安全感，让他不断的疑惧他身旁所有的事情，包括他的儿子、他的祭司、他身边所有的人，进而他全心致力做的事情，在他开始嫉妒大卫。他知道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后呢，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住他自己的王位，为他的王位，他不择手段做了一切的事情，包括背弃神、不寻求神。等到他真正觉得他需要寻求神的时候，他寻求神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守他自己的王位、他自己的利益，从那个思考点出发。所以这个是一个 top level 的这个 description 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卫所到的第一个城，是这个挪伯城。他到亚西米勒，从21章开始啊，到挪伯城，他遇到祭司亚西米勒，亚西米勒提供他这个陈设饼吃。亚希米勒并不知道大卫是逃出来的，他有询问大卫来是为了平安，还是为了什么别的事情。那大卫真正要的是要从亚希米勒这边来寻找神的旨意，可是在他询问之前，他先要求亚希米勒给他一些吃食，亚希米勒就把神的陈设饼，那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饼，就给了大卫，他的心意。是为了怜悯，在这个怜悯上，这个耶稣在新约里面也提到，这个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就是你的规条、你的规章是这么说，可是因连续怜悯的原因，你可以化圣为俗，就是在神的眼光里，属神的东西在怜悯的心意之下。可以作为俗用，这个事情是这个例子在耶稣在新约里面，就把它重新再说明过一次。然后亚希米勒不只给了大卫吃的东西，也给了他刀，作为他这个他的武器。然后大卫再继续往前走，逃到下一个城市去。那亚希米勒做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扫罗的愤怒呢？因为他这个亚希米勒并不真知道大卫是从扫罗那边逃出来的，所以他并没有报告这件事情。扫罗就以这个为借口，就是亚希米勒没有知道扫罗来了，没有报告，没有向扫罗报告，就认为他是跟扫罗勾结，他以这个罪名就判了亚希米勒的罪，把亚希米勒杀了。那扫罗在这件事上呢，第一个，他只凭他一个人的想法，凭多义的讲法，就是司牧长，他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这个以扫的后裔。那以扫的后裔虽然加入了这个犹大，可是他们基本上不是真是。属灵的人，他们的心，这个多义的心思与扫罗的心思是相同的。他们在这个有机可乘的地方，他们总要去得着利益，所以他们所寻求的不是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人的旨意，这个扫罗王的旨意。然后按扫罗的吩咐，他就去把祭司都杀了。相对的，在扫罗的身边。所有的士兵，没有人敢举刀杀祭司，而多益呢，就直接拿刀把这个亚希米勒以及在场的81个祭司，是穿以弗得的祭司，所以他们真是神服侍神的人。在这件事上，扫罗跟多益得罪的不只是挪伯的祭司，他得罪的是神而且他们不止杀了祭司，而且还把挪伯城所有的 男女老幼牛羊尽都杀灭。那把这些人杀灭呢，是以色列人对付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未受割礼人的手段。可是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在以色列的祭司身上，这是大大的触犯神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知道扫罗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了，背逆神。所以我刚刚提过了，大卫穷途末路的时候，为了逃避扫罗，他就去投奔加特王亚基。他在那里呢，不受王的待见，不受王臣仆的待见，所以他知道王的臣仆嫉妒他，他怕被杀。他去加特的时候，他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的，然后，从加特逃出来，是按照当时的状况、当时的形势，他所采取的决定。然而，神允许大卫去加特，又带着他逃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可以允许你去做一些事情，可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思考神的心意在哪里？你怎么从你所做的事上，能够反省，能够改正？而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大卫的心还是放在神的身上。在这个去加特，在逃回来的路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哪里得到帮助呢？他在挪伯，他在拉玛得到帮助，而在加特他并没有得到帮助。所以在神的面前，他得到接纳；在他的敌人面前，他是遭受了拒绝。这属灵的人在属血气、属肉体的面前，常常是会被逼迫、受逼迫、受拒绝的。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不值得意外。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群里面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亚杜兰地势比较低下，里面有很多的洞穴，活在这个洞，每天活在这些洞穴里，不见天日，就好像坐牢一样。所以大卫向神呼求，希望能够神能够赐给他自由，能够得到解脱。然后他也向神宣告，凭信心向神宣告，要求神赐给他异人来到他这里。然而，就在亚杜兰洞那个地方，就有400多个人，来投靠大卫。这400多个来投靠大卫的人呢，他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这个受窘迫的呢，就是受人逼迫的，可能因为他的地位啊，还是环境，他就受到人的逼迫，所以他是受窘迫的人。然后欠债的，就是受财务的逼迫，受金钱的逼迫，还有心理苦恼的，就是他在人事物上受到某种辖制，精神上受到辖制。然而他们来投靠大卫呢，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扫罗在四处搜寻大卫，他们找不着，可是来投靠大卫的人却找得着大卫，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事情是，他们已经是很缺乏的人，诶，为什么可以到这里来投靠大卫呢？以大卫为他们的头目呢？因为他们从大卫的身上，他们得到供应。大卫已经很穷苦了，四处的这个奔逃，自己都来不及照顾自己，他怎么样能够供应这400人呢？大卫所依靠的是神，他的资源、他的供应都是从神来的。就依据从神借着大卫这400个人，他们就得着从神来的供应跟安慰，所以他们能够跟大卫聚在一起。这400多人就后来成为大卫的这些勇士的骨干，他们心中得到满足，所以他们就自然的接受大卫的带领，尊他为头目。我们说，一个人是否敬畏神，常会在他与神仆人的关系上，就不知不觉的连带的表达出来。 敬畏神的人也敬畏神的仆人，不敬畏神的人也不会敬畏神的仆人。我们知道，祭司跟君王都是神所高的啊，他们都是神的受高者，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扫罗跟大卫两个人都被神高过啊。大卫敬畏神，他虽然有两次机会呢，他能够很方便、很顺利的有一个这个机会的窗口，可以把扫罗除去，因为扫罗四处追寻他，要追杀他，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保罗，可是他不杀保罗，不杀扫罗。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杀扫罗，他所对付的不是只是对付扫罗一个人，因为扫罗是为神所高过的人，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你对付一个受过圣灵高过的人，你就是在对付神他自己。所以大卫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警戒。反过来看，扫罗对付挪过的祭司，对付大卫，他手下毫不留情。那他的根据是他个人的私欲，他的私心，他全然没有把神放在他的心里。他不明白受膏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所以神的灵离开他，他放弃了这个加在他身上的膏，自己放弃了。悖逆神，神的灵就离开他了。神离开他以后呢，他是更没有顾忌，凭着他个人的血气、肉体的情欲，他就任意发挥，来摧残其他神的仆人。在那个时候呢，祭司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在挪伯城，他逃脱了，他就在基伊拉来投奔大卫。他来的时候呢，身上就带了以弗德一起来到大卫的这里，求大卫能够收留他，保守他。大卫也收留了他。从那一天开始，大卫就可以借着这个亚比亚他直接的求问神。当大卫还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基伊拉。这个基伊拉是在以色列跟腓力士的边界上的一个小城，所以大卫身边有400人，他就很想去帮助基伊拉。然而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求问神，可不可以去救？神说你可以去，可是他身边的人就说我们只有400个人啊，我一去的话，我们就显出动静，扫罗就来追杀我们了。我们是真的值得去吗？我们已经自身不保了，还要去管闲事吗？大卫就再求问神，神说你可以去，我必把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大卫就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人去救基伊拉。他终于他这个神与大卫同在，所以呢，大卫就能够打败这个腓力士人。打败腓力士人以后，大卫的这个位置，整个部队的位置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扫罗就把他们围住了。扫罗围住了基伊拉城以后，这个基伊拉人做了什么事呢？这个基伊拉人反过来就把大卫这个恩将仇报，要把大卫交给扫罗。那这时候大卫就很尴尬，他被围在那里眼看着这个大军要来，把城围了。那他也知道，他心里不明白基伊拉人，那个时候他不明白基伊拉人会不会把他交出去。大卫就求告神，问神啊，这个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啊？这个神就告诉大卫大卫凡事都求告神，所以呢，神就告诉大卫，基伊拉人必会把你交出去。哎呀，这下子很惨了。他就卡在洞里了，变成瓮中之鳖。那大卫就想，既然这些人背叛我的话，那按照圣经以前的说法，我是不是他既然这个对我不义啊，我也对他不义，是不是反手就报复他们呢？ 因为他们要把我出卖了，那我是不是把他们就杀掉呢？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做这件事情。相反的，大卫从神的眼光来思考这个事情。神既然叫他到基伊拉来拯救基伊拉的人民，为什么他要反手来报复基伊拉人呢？他思考要顺从神的心意，所以就没有报复基伊拉人，就默默地从基伊拉城撤出来，往他们能去的地方去。就是说，他们只好这个夺路而逃，就从基伊拉逃出来了，进入这个西弗的旷野。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呢，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在我们寻求神、寻求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寻求神的心意。那你所做的必得到神的报偿、神的祝福啊。他能够逃脱这件事情，最主要的也是大卫凡事求问神，所以才能够及时的从基伊拉能够撤出来。然后在基伊拉的旷野里面呢，这个基伊拉人呢，要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他们一路呢就带领扫罗去追寻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今日的我们也在神的手里。虽然有敌人天天要攻击你，可是假如我们真心相信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纵然有人设计要陷害你，只要神不把你交出去，没有人能够将你夺去。这个耶稣在新约里也是这么说的。父已经将我的人交给我了，没有人可以将他夺去。就在这个大卫人生的低谷，他的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呢，扫罗的儿子这个约拿单到西弗，在树林中跟大卫相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约拿单呢。跟扫罗一定有一个联络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接头。约拿单呢，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呢，在大卫最危急的时候，他还跑去见大卫，然后他带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带了一个消息，也带了一个劝慰，让大卫能够得到安慰。当大卫生命受威胁的时候呢，约拿单告诉他：“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这个加害于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手必然找不着你，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必做以色列的王。因为约拿单这个时候看得很清楚，神的灵是与大卫同在的，不是，而不在扫罗的身上。他说。我也做你的宰相，所以他把自己也放下来，把大卫高举在王的位置上。这事我父扫罗也知道，所以他也知道他的父亲已经认定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再次在大卫的心中肯定神与大卫同在。虽然有一时的这个缺乏、困难、痛苦，可是大卫将必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当同样的，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绝望的时候呢，不要放弃，神会亲自来恢复我们，建立我们，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与我们交通，我们只要转向神，归向神，寻求神，他就会为我们开门，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也就是从他来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大卫逃亡的路上，我们看到大卫最成功的一件事，他就是紧紧的抓住神，凡事求问神，信靠神，所以信靠神，顺服神， 越是困难，越要信靠神，越要顺服神。这就是大卫得胜最主要的因素。大卫在隐基底，我刚刚提到隐基底的附近呢，他是在这个死海。我们知道死海是以色列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点，所有的东西都流到那里，那所有的水，脏水都流到那里。可是它的岸边呢，却是非常干燥，好像灰白的，好像被硫磺这个。天上降下的硫磺，这个火烧过一样，在那里看不到一些任何植物。可是神带着大卫到了这个隐基底，我们看到他那边有水泉，有山崖，有树木啊，有植物。那隐基底的意思呢，就是小羊的泉源。那神亲手把扫罗把这个大卫带到一个有水源的地方。在那里得到神的供应，还有神的保守。当扫罗追寻大卫呢，一直追到隐基底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在隐基底路边的一个羊圈后面有个洞啊，是上厕所的地方。那这个扫罗就在那边去解大号。正好大卫跟他的随从都躲在那个洞的深处，他们就告诉大卫：“哎，这个机会正好，扫罗自己送上门来啊，自己把头顶在这个枪口上，只要你伸出一刀，就可以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就可以把扫罗杀掉。那我们就不用再逃亡了，你也可以做以色列的王。”然而，大卫心里想的是，仍然是扫罗是。神所高的，为神所高的啊，就他有从神来的权柄，有从神来做王的责任，有这个地位，所以大卫迟迟不肯下手。然而，他还是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他为了触犯扫罗啊，割下他的衣襟，他也大大的后悔。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真正的是敬畏神的人，他不在乎环境。不在乎人所说的话，不在乎眼前所看到的一些方便的机会，让他能够得到利益，不听人言，他只专专注视耶和华，专专听从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在哪里，神的权柄在哪里，神所赐下的这些职位，它的意义在哪里，而自己面对神所当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他没有杀扫罗，他放扫罗走了。扫罗知道以后呢，就向大卫忏悔，要求大卫回来，大卫没有回来。大卫的心思是神的仆人，他自己做错了，神自己会责罚他的仆人，他自己不敢伸手害属于神的人。在旧约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约瑟他拒绝法老王他的家宰，这个波提乏他的妻子的诱惑波提乏妻子诱惑这个约瑟的时候呢，那是有环境、有机会，什么东西都很方便，没有人在场。可是约瑟呢，敬畏神。他了解神的心意他拒绝了这个世界的诱惑，所以在圣经里就有记载这个事情，敬畏神的人所当做的事虽然有良好的机会，可是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诱惑。而且大卫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远离神的人，像扫罗这种，他的心思早就远离神的人，他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他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知道，随从肉体的人呢，是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肉体的乃是与神为敌的，与神为仇的。 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与扫罗恰恰相反的，就是以色列的士师撒母耳。当神吩咐撒母耳要立扫罗为王，要高扫罗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听从神的吩咐，就去高扫罗为王，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而这个扫罗呢，知道神的心意，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也知道神的灵离开他，他却没有遵从神，他从头开始就没有听从神，也不顺服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扫罗跟大卫的这些历史，这些圣经章节的时候，要思想他们三个人，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什么不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益处。撒母耳呢，在不大卫在这个西弗的旷野里面，他手上有一批人，这批人400多个人呢，是神所赐给他，actually 600多个人。是神所赐给他、加添给他的力量。那他如何运用这些力量呢？是神对他的考验。他的第一个举措呢，就是他去救了基伊拉人。虽然基伊拉人呢，这个把他出卖了，可是他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留在西弗的旷野来保护那些当地的人。按着神所赐给他的力量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他所做的是对的，其中包括一个大富户，拿巴，他的牧羊人在西弗的旷野牧羊的时候呢，大卫也保护这些牧羊人不受别人的这个欺负，他们自己也不欺负这些牧羊人，也帮他们保守他们的这些羊群。昼夜都做他们的保障。后来大卫穷困需要物资的时候呢，他就派他的随从去拿巴那里，这个求拿巴赐给他们一些食物然后称自己为你的儿子大卫，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姿态。然而，拿巴却是严词拒绝，这个就触怒了大卫。大卫当场就告诉他的随从：“我们要我若是在明天落日之前不将他家的人灭尽这个耶和华严严的处罚我。”这件事，大卫并没有求告神，他是凭他自己的血气就要去复仇。在神的眼光里，凭自己的血气去复仇，是不合神心意的，是违反犹太人律法的。可是大卫还是派了人，就要军队去这个去讨伐拿巴，要去报仇。这个事情被拿巴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听到。亚比该是美而慧的一个女子，她立刻准备了大卫所需要的食物，牵了驴子，自己就一马当先，就直接去找大卫。当着大卫的面，他向大卫诉说他所当做的事情，他所用的言辞谦卑而且委婉、明确，让大卫真明白他自己将来是要做以色列的王。他当以神的心意、神的律法、神的话为优先的考量，让大卫真明白，在这个世上他自己是做错了。而亚比该的话语并没有触怒大卫，反而激起大卫的赏识。所以大卫说：“是神你今日来这里见我是神安排的使你来迎接我。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阻拦我亲手报仇流人血的罪他也讲明了这个亚比该所做的事情。他所采取的方法，他所达成的目的，就是阻止大卫 做错事、犯错误啊，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大卫在就把这个事记在心上，他就回去了。那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要记得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的话语。不久之后，拿巴就死了。圣经的记载是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我们知道主必报应，马上这个见证在这里了啊。然后这时候大卫也娶了亚比该做他的妻子，这是他逃亡的路上所娶的。在这个西弗的旷野里面，大卫东躲西藏。有一天，他自己心里想，他自己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虽然这个约拿单不久之前才提醒他，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做你的宰相，我父扫罗也知道，一再的兼顾大卫。然而，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生活状况非常艰难的时候，有时候人会软弱，所以这个大卫呢就去投奔这个加特王亚吉。到了亚吉呢，到了这个加特亚吉王，就赐给他喜格拉这个城，让大卫带着他的部属、妻子、儿女都住在喜格拉，然后为这个加特王看守加特王南部的这个南部跟东南部，就是犹大南地的这个地区，让他去攻打以色列人。那大卫每次去攻打回来的时候，他每次去攻打的时候，他都把当地的人杀尽，所以没有人回来告诉这个亚吉到底大卫去了哪里？亚基王并不知道。大卫只是回来跟他说：“我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南地去攻打某些南地的城市。”这个就叫加特王亚基，以为这个大卫是跟以色列为敌，那他的心是向着这个非利士人。大卫在这个事上，他撒谎，撒谎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大卫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心思，带了全部的随从家人跑到这个腓力斯地去，脱离了神要保守要他留守的地方，这个基本上是违反神的心意。可是神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就击打大卫，反而还是在看着大卫。因为人都是要经历磨练才能成长的，在这个磨练的过程里，大卫呢，正好碰到最后的一场战争，就是扫罗跟腓力士人最后的一场战争，所以这个腓力士人就要派大卫跟他的军队，去一同打仗。那这时候大卫的立场，他是神的子民，是未来以色列的王，他的立场马上就受到挑战。然而，神是恩待大卫的，他让这个腓力士人的王，他们的领袖，把大卫从他们的军队中驱赶出来，因为他们腓力士人记得上次战役的教训，不信任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上次的这密谋的战役中，以色列人反水了，他们当场就反过来追杀这个腓力士人，为要与他们以前的扫罗的军队呢，能够和解，所以这次他把大卫赶出来以后呢，大卫就只好回到喜格拉去。然而在喜格拉，正好碰到亚玛力人的这个军队来洗劫当地，喜格拉就被烧掉了，整个城被烧掉，所有的男女老少，所有的财物都被掳走了。当大卫跟他的随从到了喜格拉的时候呢，喜格拉已经一无所有，他的军队呢， 他的军队的，因为他们的儿女被亚玛力人夺走，他们心里就焦急，他们想要杀大卫。可是大卫倚靠神，大卫的心倚靠神，他就向神祷告。看看，再来，OK，他就向神祷告，向神求问，可不可以去追？追得上，追不上，追得上，追不上这些敌人。神告诉他，你可以去追，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所以神就与大卫同去，真的是追上了这些人。大卫跟他的随从。杀了，看，杀了，我想一天一夜吧，终于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所有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受到损失，而大卫也得着亚玛力人的财物，成为他的掠物，他们就回到喜格拉。这时候，这个扫罗呢？就遭遇了非利士人军队，他们两边就在基利坡对阵。我们这时候扫罗的心态跟当初他在密抹面对非利士人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扫罗的心里呢非常惧怕，心中发战，他向神求告，神却不理他。他身边属灵的人，他的祭司都被他杀光了，他跟神没有管道交通，所以呢，扫罗就去寻求一个能够交鬼的妇人，希望借着这个妇人，他能够把撒母耳的鬼魂招回来，然后他可以向撒母耳求问。我们知道，交鬼这个事情是以色列所禁止的。是以色列的律法，扫罗当初爱神，所以定了这个律法。今天自己违背神、悖逆神，触犯了这个律法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必须持续良好不要背离神，离开神，你的跟神的关系就会减弱，从良好变为好。稍差，很差，最后就跟神没关系，然后背逆神。所以我们知道，就如我们的经句里面讲的，这个背逆神啊，如同拜偶像，这是很不好的。而这个事情的重点是，不管这个女巫是她所招上来的这个鬼魂。真的是撒母耳，还不是撒母耳，这个并不是太重要。它的重点是撒母耳，I'm sorry，它的重点是扫罗，他的心离开神，他离开神以后呢，他就直接走上失败灭亡的道路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因为这个找这个交鬼的妇人来招这个鬼魂，是神所禁绝的事情，所以就算他招上来的，这个应该也是假的，应该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不认为，我个人不认为是神允许撒母耳的灵从他的这个乐园里能够再出来再来指示。这个扫罗将来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扫罗是走向失败灭亡的道路，这点是确认的。在最后的两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是爱神的人扫罗合神心意的人，他在追赶亚玛力人；另外一个呢是不合神心意属肉体的这个王。扫罗，他以前拥有很多，然而在这个时候呢，他被他的敌人追赶。那大卫在追赶到亚玛力人之后呢，他将他的财物都夺回，他的 妻子、儿女都会，而且还得的更多，最后成为以色列的王。那扫罗呢？他离开神，离弃神，走向败亡。在基利波山，扫罗他的军队就失败了，失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逃亡，他的三个儿子在他的面前被非利士人杀死了。最后他自己，没有人愿意杀他，他就自己服刀而死。所以这个事情一个一个的失去，扫罗第一个失去的是神，然后第二个失去的是神赐给他的军队，第三个失去的是他的三个儿子，最后连他自己也一同灭亡了。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故事，就是这个基列雅比人，在扫罗刚刚兴起做王的时候呢，他去拯救基列雅比人，因为基列雅比人那时候被亚门人攻击，他率领军队去拯救基列雅比人。今天在扫罗被这个非利士人打败之后，扫罗的头被砍掉，扫罗的军服被拔走，扫罗的尸体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而基列雅比人呢，就纪念扫罗对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勇士呢就连夜跑到伯山去，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拿下来，带回这个基比亚，带回基。像是，带回家，然后把它烧化了。扫罗的一生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属肉体的就归于属肉体的，这是我们的见解。我们看当初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就是神拣选扫罗做王的时候。他的灵与扫罗同在，他的灵感动扫罗，扫罗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神离开扫罗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临到他的身上来扰乱他。到最后，扫罗知道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自己了。扫罗在肉体上的这个败坏，他的情欲的败坏就愈发激烈。第一次受感说话是在神拣选扫罗的时候，扫罗第二次受感说话，乃是神的灵在制约扫罗，不愿意他去追寻，在拉玛，不愿意他去这个追杀大卫，所以。神叫扫罗受感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是赞美神的话。神仍然给扫罗机会，让他赞美神，让他思考神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在那里呢，他脱了衣服，脱了衣服就是把王的服饰脱去，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然后他在那里露体躺卧，露体不是脱光衣服，露体是。露出内衣，就是像一般的平凡的人一样，他要应当是要让他反省悔改的机会他都没有去得着，很可惜这个灵命的堕落，他从禁止交鬼，那时候他是爱神的，一直到自己交鬼，那更显出他是悖逆神的扫罗当初。神的灵与他同在，他奋勇攻击他所有的敌人包括亚玛力人。到最后，扫罗看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就惧怕，心中发战。我们知道神的灵已经不与他同在了。我们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也许会畏惧，也许会害怕。然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生出从神来的。平安，重生来的勇气。 神必不撇弃我，也不抛弃我。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这个金句。而扫罗最后呢，他临死是自己伏在刀上，这是他的结局。而基列雅比人呢，也将他从伯山的城墙上取下来，带回去，送到基列雅比那里，用火烧了，把他埋在他垂丝的柳树下。我们看到扫罗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垂丝的柳树下。今天，扫罗被埋葬了，是在基列雅比垂丝的柳树下。也是尘归尘，土归土。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